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8月19号，公元2009年10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中国异议人士颁赠真理之光奖；中共强制藏人扮演暴力抗议场面；西藏记者协会呼吁媒体峰会提及西藏宣法新闻自由；流亡藏人将在美国举办西藏文化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6号在美国国会山庄正式接受国会首届兰托斯人权奖后，于本周3、7号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09年真理之光奖以集体名义颁给了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和已故美国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塔福特女士，表扬他们为西藏人权与民主事业做出贡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年度真理之光奖颁奖典礼于昨天7号在华盛顿希尼哈曼剧院隆重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李扎吉尔、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美国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多布里昂斯基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和签署中国08宪章的部分华人学生等共500人出席了颁奖典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颁奖典礼上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09年度真理之光奖以集体名义颁给了出席典礼的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先生，高度赞扬王立雄先生曾带头发起一场行愿活动，要求中共政府同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认真对待并公正处理西藏问题。当时他的这一行愿活动受到了308位中国知名人士的签名支持。他们还质疑中共政府在2008年对西藏抗议活动的镇压行径。此外，达赖喇嘛把2009年度真理之光个人奖颁给了已故美国前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塔夫特女士，表扬他生前为西藏问题和人民正义事业所付出的伟大贡献。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并不繁华，他对签名者刘晓波的命运表示关注的同时，介绍了当时收集签名的志愿者曾受到警方威胁的情况。
因为当时负责接收签名的志愿者受警方威胁，被迫停止工作。
王立雄还表示，爱中国不代表要爱政府，他们这些人鼓起勇气敢于批评中国，这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王立雄强调，如果一个政府不敢接受批评，这将是这个政府的一大灾难。王立雄继续表示，达赖喇嘛一直提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寻求高度自治的立场，至今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对此深感遗憾。他还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加强歪曲宣传和封锁讯息，使人民根本无法了解真实的西藏问题与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立场等情况，这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大障碍之一。达赖喇嘛在颁奖典礼上高度赞扬已故美国前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塔夫特女士和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等中国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长期支持和关注，并对中国政府极力将他进行妖魔化表示失望。达赖喇嘛还表示，中国政府将这些签署行愿书的中国学者视为反华势力，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亲西藏，而是在支持公正和非暴力。另据中国信息中心消息，达赖喇嘛于昨天7号下午在位于华盛顿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宏达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基金会劳改纪念馆。消息指出， 劳改基金会创始人、执行主任吴宏达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热心迎接被国际社会推崇为和平、仁慈和正能象征的长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能在美国首都有这样的抗拒遗忘、追念劳改受害者的机构是难能可贵的创举，并鼓励劳改基金会坚持奋斗到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虽然中共政府经常向外界宣布当局正在努力建设一个和谐与民族和睦团结的新中国，但实际上却强行实施着各种有违人民意愿的事情。近日，中共当局在西藏康区强令藏人扮演藏人暴力抗议政府的场面。目前居住在印度南部色拉斯的西藏甘孜州石渠县僧人索南扎巴向本台介绍说，甘孜州中共官员于今年9月23号下令石渠县下扎乡政府干部要召集当地民众，并扮演藏人以暴力方式反抗中共政府的抗议场面。索南扎巴继续表示，下扎乡政府干部当时请求上级领导取消这一政治运动，但遭到了甘孜州有关领导的拒绝，并警告下扎乡干部要遵从中央命令，否则后果自负。于是下扎乡政府干部在无奈中按照上级要求，将召集的自家人和部分亲属身着藏装暴力殴打警察，展开打砸抢烧等当局所谓的暴力活动。随后几辆救护车赶来，将假装受伤的警察带去抢救等，来扮演藏人暴力反抗中共当局的这一抗议场面。据介绍，中共政府将这种去年在西藏各地发生的和平示威活动造假为暴力活动的政治运动，有计划在西藏其他地区陆续实施，其目的是当局将以此来混淆国际视觉，企图在藏汉民族间制造更多矛盾和仇恨。
挪威西藏之声藏语部和华语部每日在国际卫星10号上的广播节目已经转换为新的频道3808千赫，极化波为垂直，敬请留意挪威西藏之声卫星广播节目新的频道是垂直波3808千赫，请调转到新的频道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对本台的节目有何建议或者意见，电话请拨打00911892222384或者226471，另请与本台的电邮地址 editor@vot.org 或者 info@vot.org 联系，谢谢。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世界媒体峰会从今天8号到10号间在北京举行，世界各大媒体都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记者协会今天发表一份声明，呼吁与会各国媒体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提及西藏缺乏新闻自由状况。西藏记者协会会长扎西王修今天8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共政府一直限制外国记者进入西藏进行采访，境内藏人的知情权和传播消息的权利都被剥夺，而且近期有人因浏览境外网站而遭到拘押，因此西藏记者协会呼吁与会的国际各媒体记者抓住这次机会向中共提出交涉。西藏记者协会还呼吁国际各大媒体记者 借助这次抵达北京的机会，寻求前往西藏了解实地真实状况。据报道，世界媒体峰会由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与新闻集团、美联社、路透社、谷歌等八家媒体机构共同发起，但西藏记者协会会长扎西汪修表示，这次会议主要是由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主办，而中国政府举办这样一个会议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想借此机会对世界宣传，在西藏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发展，而且也享有新闻自由。前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目前在香港大学任教的罗礼贤对世界媒体峰会的举办分析说，北京高层现在似乎已明白，他们需要相称的媒体机器来配合中国日益提升的国力与地位。中国希望借此改善海外形象，以软实力而非军事实力赢得国际友谊。纽约时报曾报道说，未来数年，中国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发展媒体和娱乐产业，同时将放松行业监管，希望打造能与 CNN 等国际巨臂一争长短的媒体帝国。据报道，为期三天的峰会将以合作、应对、共赢、发展为主题，将就全球媒体如何应对数字化与网络技术挑战与机遇等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会后还将发表世界媒体峰会共同宣言。但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包括作家、学者和律师在内的15位中国知识界人士于今天8号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网络人权宣言，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公民在网上自由发表个人意见。他们在网上人权宣言中表示，我们认为关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责任，而关注网络言论自由也是网络公民的责任。网络公民合法地发表言论、报道真相，是行使公民权利，也是促进这个古老文明注入以个人幸福与基本人权为核心价值的新血液，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因此应该予以鼓励、善待和宽容。网络人权宣言还指出，鉴于1911年10月10号推翻了清王朝，因此提议每年的10月10号定为中国网络人权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美国东海岸地区的八个西藏协会将联合举行大型的西藏文化展活动，以此纪念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周年。纽约和新泽西西藏协会副会长普布多吉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一大型西藏文化展活动将于本月10号正式举行，届时来自首都华盛顿和波士顿等东海岸地区的各西藏协会的代表将表演西藏传统的歌舞节目，并身穿西藏各地独特的传统服装，从纽约联合国总部游行到纽约时代广场。谈到举行这一西藏文化展活动的目的时，他表示，尽管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了一系列消灭西藏文化的政策，但是西藏完全沦陷后的过去50年中，西藏流亡政府为保护自己的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可喜成就。因此通过这一活动，将在国际大都市美国纽约向世界展示境外西藏人民在保护自己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此纪念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周年。纽约和新泽西西藏协会副会长普布多吉最后表示，电影制片人和媒体记者也很关注这一活动，因此相信活动将举行得很顺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